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北京啊，东城有个不大不小的庙，叫智化寺。今天算一个小小的旅游景点，北京一般人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因为离我们家近，骑车快了也就5分钟。我很早以前就去过这个寺院，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封闭的，不开放啊，文革时候也不开放。后来有阵子呢，它修复的时候呢，我就进去看看。上世纪九几年的时候，我在那儿办过家具展，借用过他们的地方，后来慢慢的就对它有所了解。智化寺是明朝正统年间大太监王振的家庙。王振非常有名，土木堡之变跟他有直接关系。王振是明朝三大太监之首，其次是明中的刘瑾，明末的魏忠贤。在中国近代文物史上，有两件大事跟智化寺有关。第一件事是智化寺的藻井智化殿，万佛阁的两方藻井在上世纪30年代被卖到了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今天到美国去，依然可以看到这两座博物馆中的藻井陈设，这对我们有点痛心疾首。以前这事儿还被写进小学课本，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另一件事儿就是一对青花大瓶流向海外。这对大瓶全称为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最初一直作为供器陈设在智化寺。至于在智化寺之前的故事，我们现在就不很清楚了。唯一清楚的信息是瓶子上写的那些字儿。从字面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对大瓶是一个叫张文进的人为江西婺源县灵顺庙所定烧的，但灵顺庙在他定大瓶的次年就毁了，估计这对大瓶烧好后没来得及送进庙里，否则也不可能进入智化寺。瓶身上的信息很清楚，写着至正11年，即1351年，这时候是元朝。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写这么清楚还给卖出去了呢？就是因为当时的人都不懂。上世纪20年代，由于民国以后兵荒马乱，智化寺特穷，穷的什么都卖，有人就从智化寺老僧手里买到了这对大瓶。这人呢，从智化寺出来就奔了琉璃厂了，到了琉璃厂，结果所有的人都笑话他，说你买这东西是一瞎活。什么是瞎活？古玩行的术语就是赝品，假的。为什么当时的高手都会认为它是赝品呢？是因为民国时期啊，没有专家，专家都是古董商，古董行里所有的人都坚定地认为元朝就没青花这东西，元朝不可能有青花，青花是永宣创烧的，是个定论。其实不是民国人这么认为，清朝人也这么认为，不止清朝人这么认为，明朝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自明到清到民国，大家都认为元朝没有烧过青花。所以当这对写着元朝纪年的青花大瓶出现时，所有的古董商都认为这对大瓶必假无疑，也就没有人去研究这字写的是什么。最后呢，这东西就当赝品卖给了外国人，欺负他们不认识中国字。这中间应该还有些环节，但我们已经不是很清楚了。据说当年的古董商把这大瓶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击掌而庆，说终于卖给不认识中国字的外国人了。 如果当时这对大屏上不写字，估计我们自己人就把它当成明朝的了。由于海外资料保存完善，这对青花瓶在国外的流传的情况就非常清晰。他们被运到了英国后，先由当地的一个收藏家收藏，后来这位收藏家又再次卖出。这收藏家鸡贼啊，他把它拆开来卖，一只卖给了大威德爵士，另一只卖给了收藏家罗素。你要知道啊，这卖古董跟卖鞋可不一样，鞋卖一只是卖不出钱的，而古董一对拆开了卖，可能比一起还多卖点。后来大威德和罗素都知道对方还有一只，都想把对方那只买过来凑成一对。这罗素鬼得很，因为熟人之间不好谈价呀，于是他干脆把手中这大瓶呢送到拍卖行了。最终大威德爵士在1935年以360英镑获得此瓶。两瓶重聚啊，由大威德基金会保存至今。这对青花大瓶今天在国际上有一个流行的名字，叫大威德瓶。因为是大威德爵士最重要的收藏，360英镑你千万不能小看它。当时这钱在北京能买几个院子，绰绰有余。大威德爵士今天只要是玩瓷器的，玩青花的，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人。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国陶瓷收藏家，他出生在印度孟买的一个富裕的犹太裔家庭，他父亲是当地著名的银行家，印度银行的创始人。家族经营银行和纺织品生意，他父亲去世后，他就继承了家族的生意和爵位。大威德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读法律，同时开始喜欢中国文物，继而收藏。为了收藏和研究中国古董，大威德甚至自学了中文，后来还成为了汉学家。你看人外国人这精神。1924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正赶上溥仪出宫，故宫比较乱，当时故宫博物院还没有开放呢。根据他夫人回忆说啊，当时紫禁城的珍宝被杂乱无章的堆放着，没有人去想展览这事儿。大威德就说服了当时的官员，挑选出一些珍品向市民开放，但展览需要钱呀。大威德又给了经济上的一个支持，后来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27年他再次来到北京，接触了很多清史善后委员会的成员和古董商，并买了大量的官窑，据记录显示当时买了有40多件。这批瓷器是末代皇帝溥仪抵押在盐业银行的，银行在得不到还款的情况下直接就把它卖了。此后大威德多次往返于中英之间。1929年故宫景阳宫大修时，大威德解囊捐款，随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参与了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到撰写说明的工作。1935年春，故宫开放了10年了，大威德发起和策划了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总干事来到了中国，挑选展品，共选出了艺术珍品1000多件。这些宫廷文物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护卫下抵达了伦敦，这是有史以来西方最大的中国古代艺术大展，距今80多年了。其阵容空前，精品荟萃，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世界媒体称之为伟大的展览。由于大威德爵士的积极推动，使得西方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艺术。西方人早期认识中国艺术都是通过商品，比如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卖过去的外销瓷，但这次是通过中国的宫廷艺术品进一步的了解中国艺术。大威德爵士到年老时决定把自己的藏品全部捐给英国伦敦大学， 在1952年6月10日对外免费开放，一直到2007年。后来伦敦大学又与大英博物馆达成协议，将大维德将近1700件藏品交由大英博物馆展示收藏，并从2009年开始在大英博物馆新建的95号展厅永久性展出，依据大维德的生前所愿，所有展品永久性免费开放。这个厅我不止一次的去看过，在我最早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还没这个厅呢，后来再去就有了。1700件藏品对于这个厅不算很宽敞，所以东西就排列的特别密集，都是摞着的，琳琅满目，看不过来，有点像个密集的商店啊。尤其呢颜色又堆在一起的时候，红黄蓝白非常鲜艳，所有的人一进这个展厅啊，都愿意先和这对大瓶合影。我也有张和他们的合影，这对大瓶这些年也回国省亲过。2012年上海博物馆60周年馆庆啊，举办元青花大展，借回来展过一只啊，展览后又匆匆忙忙赶了回去。我在这对大瓶面前仔细驻足看过，这瓶子有点不周正，实际上象耳底下还应该有环，不过已经丢失了，但整器基本保存完好，元代青花，以此为准。它的纹饰自上而下共有九层，这是元青花的一个典型特征，层数比较多，但也有通景的，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它的颈部有题记，一共60多个字，为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经堂社奉圣弟子张文静喜舍香炉花瓶一顿，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11年4月良辰谨记，兴元祖殿胡敬一元帅打贡。这可以看到元代的行政单位路县乡里社一层层递减，题记里说的四月良辰吉日应该是农历的四月初八，这一天是佛教的浴佛节，也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题记里写的喜舍香炉花瓶一副，那说明除了这两个瓶子以外还有一个香炉呢。我以前啊在百家讲坛里说过这个故事，这些年找我看张文进香炉的往少了说也过1000个了，全是假的，瞎活，真的还没出现呢。你们有能力就继续找，继续找。至正11年4月是这段大瓶的制作时间，这一段文字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元青花诞生的认知。在这个大瓶发现之前是有人怀疑过的，但说了谁也不信，认为青花就是明朝的。通过这对象耳瓶的研究，有两个人最终揭开了元青花的面纱，一个是英国大英博物馆瓷器部主管霍不逊，另一个就是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的研究员波普博士。1929年时任大英博物馆瓷器部的主管霍不逊撰写论文《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将大维德基金会所藏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收录其中，第一次将青花瓷的生产起始时间定于元代。其实早在1926年霍不逊发文推论应该就有元青花了，只是当时还没有看到类似象耳瓶上的题记这样的铁证。由此可见逻辑啊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而我们的民族特别缺乏是逻辑训练。又过了20多年，到了1950年美国华盛顿弗里尔博物馆的研究员波普博士在此对比了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和伊朗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器之后，发现了一批与大维德瓶类似的青花瓷，并根据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的这个瓶子上的铭文，至正11年将其定名为至正型青花瓷，产生年代元代晚期。至此青花产生于元代终于尘埃落定。这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可视为祖瓶， 以此为准，这对大瓶毫无疑问地成为国宝。这之后的二十几年里，随着一批国内元青花考古资料的发表，将元青花的研究推向了高潮。据统计啊，到2011年考古发掘出土了近85件元青花，元青花逐渐被世人熟知。我们国内元青花的收藏，明清两代皇宫未见有明确的传世记载，基本上都是建国后出土的。著名的有1964年河北保定窖藏，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1998年安徽繁昌窖藏，零星出土的更不胜枚举。那全世界哪里收藏的元青花最多呢？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共有40件，其次是伊朗国家博物馆32件。土耳其托普卡帕皇宫我曾去过多次，每一件元青花都挨个上了手。回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元青花玄机》。在文章中我说，元青花艺术的突然成熟没有萌芽期、成长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它是三种文化审美的有机结合。元青花是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蒙古文化三者的结晶。中华文化主要是以农耕为主的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蒙古文化都是以游牧为主的文化，那他们怎么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呢？首先是颜色，在它之前蓝色不是我们中国人崇尚的颜色，但元青花出现以后，中国人对这个颜色很快就接受了，导致元青花创烧的700年来从来没获得过对手，一直到清中期以后粉彩的出现才占据半壁江山。其次就是它造型上带有浓重的金属味道，装饰风格上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细密化的特点，画的密集，密不透风。简单的说，元青花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有效结合，利用中国传统而优秀的制瓷工艺，表现出伊斯兰文化的金属工艺，用伊斯兰文化鲜艳的蓝色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审美趣味，这一文化结合空前绝后，让我们坐享其成。我们的文化呀，实际上就是这样，它的诞生有很多神奇之处，有一种从小到大一点一点养育成人，还有一种是和外来文化杂交嫁接，长成强壮之身。无论它是什么，也无论这对元青花大瓶摆在大英博物馆还是摆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它代表的依然是我们的文化。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